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我要来跟各位分享出埃及记的第四讲，时代领袖的产生。刚才我提到最近几天台湾碰到这件麻烦的事情，就是有立法委员要提案，那么通过民法第972条的修正案。我星期四星期三才从欧洲飞回来，经过新加坡回来，我只要稍微手机关一下开一下，里面几十个上百个要阅读的资料进来，大家有很多很多的意见。尤其是星期三星期四全天大家在讲要不要去包围立法院，要不要去凯道静坐，而发起的人竟然都是教会界素有名望谦谦君子的牧者。是什么环境和状况导致这些善良的牧者要群聚向政府来抗争呢？这是一件事情。上一个礼拜还发生了一件世界性的大事，就是一直被看好的希拉蕊·克林顿，他竟然在超级星期二的美国总统选举上面败给了一个政治素人 Donald Trump。 大家都很惊讶，因为投票的那天我正好在纽约，前一天人家就发个消息给我说，李健，你明天不要出去。我说有这么紧张吗？我说在台湾都没有这么紧张了，在美国怎么会这么紧张呢？他们说可能会引起很多的争执，当然完全没有。前一天晚上弥漫着希拉蕊会当选的那个乐观的气氛，你知道在美国我们就能感觉到，那就是一个希拉蕊选上了。然后早上起来去投票，我当然不能投票，我又没有美国居留，更没有美国护照，我怎么去投票呢？我只是去到外面去逛街，就看到很多人去投票。大家还是觉得希拉蕊会当选。你知道赌盘开出多少吗？听得懂赌盘吗？就赌谁会选上，你们猜开出多少？赌希拉蕊会赢跟赌这个川普会赢，我告诉你，1:1000。你就知道美国主流媒体跟全世界都看好谁会选上，希拉蕊会选上。没想到跌破所有人的眼镜，结果是川普选上。当然了，事后川普选上了，所有人就在讲川普为什么会选上，有一堆的理由，事后诸葛通通跑出来了。最好笑的一件事情是，有一本周刊很有名，叫做 Newsweek， 你知道吗？新闻周刊，他竟然在还没有发布谁当选以前，他就印了希拉蕊会当选的周刊，然后前一天就发出去了。后来是川普选上，他们回收都来不及。我问你，如果你拿到这本 Newsweek， 你会不会还给他？为什么？你要留下来做纪念，对不对？而且将来还可以卖钱，是不是？怎么会有这种事呢？你就知道说怎么可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唐纳川普从来没有涉足政治，他的言语表达有的时候粗俗不堪，可是你必须承认，有的时候他就讲出一般美国人心里很想讲又不敢讲的话。他有三段婚姻，他最后一段婚姻就是现在的那一个妻子，拿到美国的护照才10年。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美国人怎么会投票给这种人呢？到底川普当选之后，美国会在这个领袖引导之下成为更强的霸主，或者因为川普不懂政治，把美国推入了黑暗的深渊里面？但无论是时代创造了川普，还是川普会创造美国的时代，刚才讲的这两件事情都跟一件事有关，那就是需要领袖。 不论是推动民法972条的修正案的那个创始人，或者那个提案人有他的理想，想要完成一个至少是他自己认为好和对的事情，或者反对民法修正的这一方，请注意听，不应该是宗教，不应该是互加盟，因为所有的宗教基本上都反对这个法案被修正。所以当我们出去反对的时候，不是基于我们是基督徒，你不要误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这样讲是不对的，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而是因为我们是公民。这些人他们从互不认识汇聚成为有力量的反对者，无论这两边他们的角力如何，我告诉各位，最后成就是因为那个领袖。因为这个缘故，我猜测，除非神干预，那么民法972条应该会通过。我不是站在法律的观点，我是站在谁是领袖的观点。因为民法972条的立法是一个领袖，而反对的人他们并没有结合成一股力量。所以当昨天他们说有两个公听会的时候呢，我立刻就发信给这边公听会有可能去负责的人，我就跟他说，我给你推荐这个人，我给你推荐这个人，我给你推荐这个人。为什么？因为公听会又不是革命，又不是比人多，上去讲要有主题的，你乱讲是没有用的，你要讲对才会影响人嘛。而且这些人是立法委员，你如果不是把他的观念改变，其实你要改变他的观念也很难了，他可能都已经成型了。我的意思是，只有领袖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嘛。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反对者散沙一片，个人有自己的主张，而不能把众人的力量集合在一起的时候，领袖就没有出来。领袖是使一件事成就最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我再说一遍，一件事情成就最重要的事情是领袖，只有领袖才可以成就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在看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到底是美国内政经济外交太差了，美国政府没有办法善尽职责保护他的百姓，所以川普才有胜利的机会，还是川普提出来的政见吸引了美国一半以上的选票？其实川普并没有得票率并没有超过一半，他的得票数比希拉里还少，问题是选举人票比他多了几十票。那无论如何，希拉里没有连任没有成功的选上总统这件事情，其实跟人心目中要的领袖有关。到底我们需要怎么样的领袖呢？我在那边我就发现，讲出来的人可能都是用国家民族的大的概念，可是川普吸引人的永远是你需要我，不是国家需要我，听得懂吗？这就是人。因此领袖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做一个领袖呢？领袖到底有什么概念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百姓需要一个领袖，他们需要一个至少能保护我、为我创造利益的领袖。同样的，一个思想要能推动，需要一个概念清晰、有意志力的人去长期领导和经营推动，否则那个思想是不可能推广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领袖的重要。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领袖。当我们在看这个领袖的时候，因为我们受到长期基督教概念的影响，我们一直说摩西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其实那是一个结论，那个不是一个过程。我再讲一遍，因为当我们在今天读这个摩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摩西跟我差很远，因为他是个领袖，我不是一个领袖。但那是个结果，摩西是一个领袖，可是过程中他有想过他要做领袖吗？有，40岁的时候，但80岁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没有要做领袖了。可是神却不要他40岁的时候出来做领袖，却要他 八十岁的时候出来做领袖，为什么呢？所以我们要继续来看出埃及记摩西八十岁以后的事情，自行，这个是我第四次分享按经节顺序讲出埃及记到第三章，请我们打开圣经，出埃及记第二章二十三节，在第七十页，请打开圣经，请打开圣经。如果我们浓缩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的内容，我们可以这样说，很简单的几句话：希伯来人迁居埃及地几百年以后，成为埃及人的苦力。他们不仅有身份不如埃及人的问题，你要知道啊，他们当时来到埃及的时候是不得了的，因为约瑟把全埃及的土地收归国有，交给法老，所以法老才会这么有势力。全国土地是法老的，所以法老一高兴就把最好的地送给了埃及人，让他们，对不起，希伯来人，让他们在那里生活，因为他们在尼罗河口。可是没想到几百年过去了，他们变成奴隶，他们被欺压，新王起来还怕希伯来人太强盛了，就把他们的男婴都杀掉。没想到第二章峰回路转，竟然有一个叫摩西的男婴能够死里逃生，并且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得以进入王宫，受到良好的教育。只是摩西这一个人，他内心有非常大的身份认同问题，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件事，就是身份认同。他有身份认同问题，他到底是希伯来人的儿子，还是埃及人的儿子？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我不要请你们举手，因为这种重私事可能很多人不太愿意表达，除非你做过养子养女，你不能明白摩西。摩西出生之后不到一岁就被送进王宫了，对吗？他醒过来，或者他知道他自己是谁的时候，他起初以为他自己是埃及人嘛，他怎么会知道他是希伯来人呢？只是后来他有一天看镜子看了，哟，我怎么跟别人长得不一样啊？所以他不是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的，他是后来才慢慢发现他是希伯来人的。我请问你，这对一个孩子是有伤心、有多难过、有多矛盾、有多挣扎？更何况的事情是，他如果承认他自己是希伯来人，他出去就变成奴隶，对吗？他妈妈也不会答应，他妈妈有两个，一个是王公的妈妈也不会答应，第二个希伯来人的妈妈也不会答应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在这种情况之下长大，到了四十岁，我问你，他的 identity 怎么办？他到底是谁？你们听过百老汇的一首很有名的歌吗？叫做 Who am I? 我是谁？这个是今天我们的问题，我是谁？摩西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是谁？我是谁？所以摩西最大的困难是，我到底是谁？四十岁了，他终于决定说，我要替我埃及的，我要替我希伯来的弟兄出一口气。他出去一打的人，他就两面不是人，对吗？那些希伯来人有感激他吗？没有，没有感激他，还说他的话。没想到，不仅希伯来人不认同他，埃及人要杀他，他就跑到旷野去了。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经过八十年这种起伏很大的生活经历，摩西已经，我告诉各位，真正的是心死了。神怎么用这样子的人呢？因此我们要从这段的圣经来看时代领袖的产生到底是怎么产生的。第一，请你写下来，这三段你要背起来的啊。你说摩西关我什么事啊？是，摩西不关你的事，但这段所讲的关你的事，关你的事，那就是领袖的产生是一，出于环境的需要，请你写下来需要，与上帝既定的计划。出于环境的需要与上帝既定的计划，就在摩西已经40年慢慢的适应米甸旷野的生活， 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不再抱怨年轻力壮的时候曾经打死人。他可能刚刚开始他还蛮生气的，他40岁他跑出来，45岁还很生气，50岁他很后悔，55岁他就说早知道我就不应该打人，60岁他就想说算了算了，过去了啊，也不管他了啊。慢慢慢慢，40年过去了，40年有多长啊？40年会消磨一个人所有的锐气，对吗？时间就是最大的治疗。他已经不再想他是埃及的王子，他现在是名副其实的米甸牧羊人。他牧羊，他在那个地方，他已经和羊群培养出很好的感情，他也与其他牧羊人有很好的互动，他甘愿过平淡生活。就在这一个时候，神并没有要放过他。就在米甸旷野摩西的这一个场景以外的埃及靠近尼罗河河口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来读出埃及记2:23-25，出埃及记2:23-25，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达于神，神听见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这个时候在埃及那边的状况是这样，如果你愿意，如果你常常看电影的话，他都会有那个镜头的转换嘛。而在埃及那边呢，以色列人显然有极大的需要，他们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他们叹息哀求他们的神说，我们实在受不了啦，这种日子我们要过到什么时候呢？可是问题是，如果是在40年前，摩西那个时候还有埃及王子的身份，他就可以打抱不平，但是现在摩西是在米甸的旷野，他又没有手机，他就不能像我们一样收到 LINE、 WeChat、 TwitterFB， 所以他不知道那边发生什么事情。我可以告诉你，他就算知道了，他也认为自己是一个80岁放羊的老头子了。我没有力气管这件事情，我跟希伯来人有什么关系啊？他们根本不要我，更何况我难道要去跟法老作对吗？我是他们的对手吗？何况我还有一个养了我40年的妈妈，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时代的需要，这个是时代的需要，需要有人把以色列人救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环境需要你。我刚才在门口碰到一个 law firm 的负责人，我跟他说，你的公司，你的 law firm 需要你。因为他听完讲到了，他出来他跟我说，李长老，我得到很大的帮助。我就跟他说，你的 law firm 需要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公司需要你，你的家庭需要你，你的环境需要你，你所在的社会需要你，时代的需要，环境的需要，永远是基督徒必须面对的事情。而这件事情主导的却不是这样，因为上帝早有计划，上帝早有计划，上帝不仅是把摩西的生命有一阶段一阶段一阶段的把它带出来，并且摩西在米甸旷野没有看见希伯来人在埃及的需要，神却已经看见了。在出埃及记2:24，请你看，我念给你听。虽然摩西在那边过他的日子，因为3:1告诉我们，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托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旷野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你知道这个念起来多么的舒服啊！羊的日子，一个牧羊人赶着羊出去，然后赶出去不一定会过夜就回来，也有可能在外面过夜再回来，但那是一个很平淡的日子。可是反观前两节，这边以色列人实在太辛苦了。24节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第一个动词；第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第二个动词纪念；第三，神看顾以色列人，动词三看顾；第四，神也知道他们的苦情，知道。所以以色列哀一生，神有4个动词。 你就知道神对我们非常的关心，神对他的百姓非常的在意。因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件事情是重点在于神要不要做，而不是有没有人有看见。我再说一遍，一件事情重点是神要不要做，而不是人有没有看见。因为当神要做的时候，神就要做了，他有办法让人看见。这个不是我们要不要做的问题，是神要不要做的问题。当神要做的时候，他就按着他既定的计划去做这件事情。神既定的计划是什么呢？神既定的计划就是24节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换句话说，在400-500年前神早就计划这件事情了。我告诉各位，摩西不是被逼的，摩西也不是自愿的，摩西是神计划的。神早就计划摩西要做这件事情，而早在400-500年前神就说了这个话。说了什么话呢？创世纪第17章第8节，请你看讲义。创世纪第17章第8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他怎么说呢？预备，请。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啊，寄居就是暂住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换句话说，早在400-500年前神就指定这块地是要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我跟你讲，亚伯拉罕一定记不清楚这件事情。我告诉各位，亚伯拉罕记不清楚，神却记得很清楚。为什么知道神就记得很清楚呢？因为到了26章第3节，神又来了。26章第3节，这是神对以撒说的话。我们来读以撒说的话。神对他说，请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不知道亚伯拉罕有没有告诉以撒这件事情，他有没有告诉他说神曾经来找我说这个地要给我们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说，他有没有说都不重要，因为神从来不会忘记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忘记神，神却不忘记我们。我们的哀声一出去，神就听见，神就看见，神就看顾，神就纪念。神没忘记。神对以撒说你寄居在这地，我要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下面一句话他就说，这件事情不是我现在才开始的，我要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这第二代了。第二代我也不知道以撒听不听神的话啊，我也不知道以撒会不会跟雅各说，但是神又来找雅各了。我们来读神对雅各说的话，在创世纪第35章第12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所以在这边他说，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他还跟他说，我跟你爸爸说过了，我跟你祖父说过了，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神的计划，神早就要这样做，并不是摩西起义，也不是以色列人的哀求跟环境而已，这是神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边我们要做一个小结。作为摩西这一个人，在第一个阶段，就是他前80年，神有计划，他不知道，环境有需要，他也未必理解。他即使过去有雄心大志，现在也没了。可是我们看到几件事情，第一，他自己很努力，他努力在确定自己的身份当中，他要认定自己到底是以色列人还是埃及人。第二，他努力学会埃及宫中一切的学问，因为到了新约我们就发现圣经上说他学了埃及宫中一切的学问。我请问你，学很多的学问要不要很努力？而且你要知道他是侨生，听得懂吗？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高中跟大学都有侨生，你知道侨生是比较辛苦的，对不对？这就是让我立志将来大学毕业读完研究所，我的老师一直叫我出国。我为什么不出国你知道吗？因为我干嘛到外面去跟外国人争呢？我的英文又没有他好， 对不对？啊，我去那边，我即使很大的能力，我也讲不过他。哎，最近李真到美国去读书了，我就问他辛苦不辛苦？其实他的能力，他们的能力非常强，因为人家都是 MBA 毕业的才去找他的工作，他已经做完这个工作了才去念 MBA。所以他去教他去上课的时候呢，那些老外跟他们在一起，他全部都会了。那些学校说你免这个免那个免这个免那个，免来免去，问题是免了以后那个学分还要修别的科嘛，那你还不如去修那一科他已经会的那一科，对吗？可是他跟我说，他说他每次讲话呢就一句话就讲完了，问题是别人一句话就觉得你很了不起，你听得懂吗？可是他们听不懂。那后来老师说他说的对，老师说他说的对没有用嘛，因为别人都听不懂嘛。他现在已经变成助教了，他才去几个月已经变成助教了，老师教完了就教给他，他去教别人。可是他告诉我说最困难的是英文，最困难的是英文，我何必呢？所以你要知道，摩西在那边是很努力的做这件事情，他把学问都学起来了。第三，他努力忠心把每一件事情都办好，所以摩西到后来变成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在神家尽忠，就是因为他很忠心，这是因为他自己的努力。第二，时代的需要。可是时代的需要并不是摩西自己要的，那个是那个时代。第三，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计划。因为这个缘故，在第一阶段我们就发现，原来时代领袖的产生自己必须预备好，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环境来了，我们也不能做什么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甚至于基督徒的领袖，并不知道环境的需要是什么，因为我们并不敏感。我这么多年来，因为做了传道人以后，我也很少参与啊所谓的法律啊政治这方面，以前很有兴趣，后来慢慢因为做了太久了啊，我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了。我觉得这一次不管民法修正案是怎么样的，其实是大家不够敏感。如果很敏感的话，早就应该知道这个法案进到那边很快就会过，因为他们是有计划在做。我现在不要说它是对错问题，我现在只是说它是流程问题。我们并不敏感这件事情嘛，或者我们敏感了，我们觉得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敏感，我们并不知道说上帝要怎么看这件事情。当然事后我们可以再重新解释这件事，但是我们必须说，很多的基督徒甚至基督徒的领袖看到不良的环境会抱怨会批评，但是却不一定把力量投进去。这并不表示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跟我们有关，但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我活在这个世代到底跟我什么是有关的？请问什么是跟你有关的？作为一个领袖，作为一个这时代的需要，上帝一定有计划把我们安排在某一件事情上面。很多人跟我说，李长老，我已经年纪很大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做了。一年以前，我在这边也讲过一两次了。有两个六十多岁的弟兄跟我说李长老，他们都是我传福音给他们的，其中有一个是我实习的，另外一个也是常常在一起聚会。他们就跟我说，李长老，你十几岁就信耶稣了，然后你就立志做传道人，你一直到现在快要六十岁了，你就一直在努力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而且你也真的服侍的你自己很开心，我们也得到很大的帮助。他说，可是我们现在才信耶稣，圣经也不熟，我们怎么办呢？我跟他们两个讲一件事情，我告诉他们说，神都是用人的最后一段。我再说一遍，神都是用人的最后一段。我说，你现在才开始吗？我跟他说，我现在叫做预备期，我将来有一天要被神用。我现在是预备期，我将来有一天要被神用。因为摩西80岁才开始呢，他自己连想都没有想到。我呼吁你们把最后一段奉献出来，不然你要留着干什么？你应该要拿出来，因为神一定有计划，事后才会知道。这个世界有需要，这个环境有需要，你应该把你的生命拿出来让上帝来用。问题是，我怎么知道什么事要我做的呢？这也是摩西的问题。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 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